那么这四本书呢，我会留在这里。这里四本书是这样，这个我稍微提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一本就是 Lightfoot 这本，这是大家公认的是古典的名著，没有人比他读得更好了。今天许多的书，你看都是多半就是根据这一本的加拉太书。那么，不过这个加拉太书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它后面很多都是希腊文的，所以这个会对有的人有困难。不过不要紧，它里面有的还是英文的解释。它最好的一部分呢，就是两部分，一个是前面的这个概论，就是最好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后面它，比方说后面它有几篇的论文，所谓论文，比方它特别讲到这个。保罗和教会的三根柱子，那就是雅各了，还有什么彼得了，还有就是约翰。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弟兄呢，那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学者。所以我们得他的帮助的好处，就是他可以把我们放这个很比较可靠的根基上。我们没有学问那么大，我们的希伯来文又不清，我们的希腊文又不是很精通。所以呢，我想这本书应该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所以这是基本的。那么第二本呢，就是这个 Beach， 这个 Beach 呢，我们说过就是倪弟兄手里拿的那一本。那这本书的好处在呢，它很细，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呢，它的好处就是说，你读一节的圣经，它可以把所有圣经其他地方通通把它串起来，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要跟着这本书读的话呢，那你要懂得英文了，那么有人帮助，大家都跟着读，那么里面哪一章哪一节你要通通把它读过，然后通通能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你知道你一定曾经有一度在大陆的时候，大概花了好有一个弟兄们，他去参加你一定这个查考这个罗马书，好像一个礼拜都是第一章第一节还没有讲完。那么你有什么有那么多些东西可以讲吗？你如果这么多的注解里面，你去读 B 的东西讲，它的确是这样，好像这个一节讲不什么东西都很丰富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下定决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本基本的书，你就反正就照着它告诉你读哪一章哪一节，你就哪一章了，就跟着这样做。那我想这样应该有很大的丰富，所以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基本的。那么这个 Beach 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也是别的书上都没有的，那就是比方说他会这个加拉太书他会和使徒行传比较，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他下面又和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比较，和罗马书比较，然后和雅各书比较。那么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约翰福音比较，还有约翰的书信约翰的书信比较。所以像这样的书很少很难得的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倪弟兄他可以说很许多的著作通通大概都不可能在大概都没有了，可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他所读过的书。那么像 Beach 这样的书呢，就是我们叫当初帮助倪弟兄非常大的啊。所以我把这个留下来，希望大家不要把随便我希望没有人把它弄丢的。那么还有两本是很好的，那就是戈白，就是戈怀德。这个四不真讲过，他说他是走在时代前面100年，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在所有读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就是戈白，他的戈白大概现在是这样厚的两本。那么当初你一定不是讲启示录吗？讲完了以后，江流希望把它这个拿出去印，你就说不必了，那你只要找一本这个狗干就可以了。所以大家都公认说，有一个福勒神学院教授认为说，在所有读启示录的人，没有一个人像伯拜一样能够解释启示录是根据全本圣经来解释，所以难怪他的东西是最好的。那么不止他的启示录好，你如果读过他的加拉太书，你就觉得很好。那么他的确把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精华，所以他东西属灵呢，而且他串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一点都不勉强， 啊，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这个就是你读哥白的东西，就是哥白东西的时候，它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本是非常好的，那就是这个 Philip Morrow 这个。那毛罗定他是个律师，曾经是个律师，但是后来主得着他以后，他实在整个人开启。你知道律师有的时候这个很多都是很干的，但你读他东西他一点都不干，而且呢他实在像这本书他实在是非常非常好，非常的属灵，非常的有生命的共鸣。所以呢我觉得前面两本是基础的，后面两本可以说是在可以给大家属灵共鸣的。那么这些也需要，那么像这两本书就是它是全本圣经串起来的，这两本比较重在就是解释加拉太书，尽可能把它解了。不过这个有这里也是以别的圣经来解释，不过真正讲到一些重大的真理和启示的时候，那么这两本给大家的帮助是很大。所以我期待弟兄姊妹，我再说哈，我来的目的不是光是传讲一些信息就好，我来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把不好的变成好，但是我是试着把好的能变成更好，就你已经向着主有心了，那么现在呢希望说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像这是个很好的试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这次比较短，幸好这次短，如果很长就把大家吓走了，所以只有六章，而且六个月以后如果大家努力耕耘的话你会有收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得安慰，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再接别的书，否则你再也不敢接别的书了。所以我们希望这是好的开始。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在座的有120位或者再多一点的年轻弟兄姊妹，包括年长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一同有追求，那么在不同的家不同的聚会点，如果因为大家能够彼此得到帮助彼此供应的话，我相信说这个将来的祝福是无限。那我在这里只是这样建议，那么到底各家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家是不是每一个家都是有英文很好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可以帮助其他弟兄，所以你们自己看好了，你们可以多有交通，如果一个家不行两个家并起来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有一点的追究，我们相信说呢主借着这个真是能够开一条路，那么让我们大家呢将我让希望我们求主呢借着这样的这个开始给我们起一个很好的头，我们真是求主纪念这个不是结尾，这个不过是刚刚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应该看最后两章，就第五章跟第六章。那么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整本加拉太书主题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是第二章第四节，那么这个可以说整个的主题，但是呢是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好几次提到福音真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的加拉太书呢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楷模，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呢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福音真理的内涵，然后第五章跟第六章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那我们四章已经看过了，前面这两章给我们看见根源，这个整个福音真理的根源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也保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看见了一个荣耀的人，看见了一位复活的基督，就是荣耀的主，那么他看见那个光，这个就是福音真理的根源。然后呢借着旧约，也借着主自己在四福音里面的话，主把这些话对于保罗再说一遍，那么等到他经过了22年，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神的话在他里面丰富到一个地步，就能够把那个他所看见的那个亮光能够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样不光他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一直等到经过27年以后，得救27年以后，那个时候神的话 满到一个地步，那特别是他先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以弗所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那个光在27年前已经看见了，但那个时候只是在他里面，他看见，他明白，他可以往前去，但是别人看不见。你要别人也看得见，需要有话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光是根据意象，而且根据那些话。所以保罗一面生命成长，一面他的话也在他里面就慢慢的满意。最后呢，他的话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就能把神的启示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说我的福音。那么也这就是加拉太书，你看见吗？加拉太书他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呢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第一章第二章不要忘记啊，我们知道是说到保罗的22年三分之二的历史，从他刚刚得救一直到他到了第二个阶段的高峰。那么就是因为他自己一面成长，一面在主面前一面让主把更多的光给他，所以我们这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到第三章第四章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就把那个福音的内涵，就是福音真理的内涵给我们开启。那我想我不再回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就可以看五章六章呢，就是这个福音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落实。那讲到福音真理落实呢，我们有两点需要提的。这个第三章一开始讲到真理的时候，福音真理的，你知道从十字架开始，所以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所以这个十字架呢，不光是历史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也是信心里面的十字架。圣灵呢，把历史上的十字架那个事实活化在我们灵的深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加拉太人，我们知道这就是福音。福音不光是历史上的耶稣，福音也是指着信心的基督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讲到福音的真理一定从十字架开始。不过十字架呢，最后是引到群体，十字架总是引到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接着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你们受圣灵，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从圣灵入门，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成长，最后长成。所以当初得救怎么是圣灵，将来我们长大也是圣灵。所以肉体是没有地位，律法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只有圣灵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位。所以这个就一开始很清楚。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讲到十字架当然要造成肉身了。所以我们读了第四章，我们知道即是这个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把他赎出来。那么赎出来呢，当然是说他钉十字架来说的。那不止钉十字架，你还记不记得他复活又升天，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新约的圣灵跟旧约的圣灵不同在哪里？旧约有神的灵没有错，你看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降在这个参孙的身上，你看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你有一个问题，他很有能力，很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看不出他是个神人来，我们觉得他道德实在还差得很远很远。所以旧约是讲神的灵，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灵是圣灵。所以这个灵在谁的身上，要叫这个人圣洁的。所以你就知道是旧约的灵，旧约就是五旬节所降下来的圣灵是神的灵不错，但是呢我们说它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7章啊，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 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那这句